今天我们获得一次的侠满人生，不因贪着轮回的安乐，为了一切在轮回三有大海当中忍受痛苦的一切如母有心，要将其脱离痛苦。为此我们要迅速的成就佛果，要迅速的成就佛果，首先我们就必须要听闻正法，了解正法，为此而来听闻正法。那我们就接着上一次的问题，那我们继续的做回答。那我们上一次已经回答了三个问题，那第四个问题它跟第三个问题有点类似。那第四个问题里面它有这个问题它又分成两个部分。他问的是有些咒语的持诵是不是对于我们这些顿根者至少要持百万遍以上才能看到咒语的效果，还有还是有什么办法可以在持诵的过程中更让自己对于持诵咒语更加相信以及增长信心。那这个首先咒语是否是要念诵到百万遍以上一亿遍以上才能够看到咒语的效果呢？这样的一个说法其实是不存在的，并没有说一定要念诵到这样的一个数量它才会有它的效果，才会有它的力量。那但是提出这个问题可能跟就是在经典里面讲到的一个部分可能是有就是混淆或者是错乱，所以会产生这样的疑问。也就是说在闭关的时候，特别是在做大闭关，也就是三年一个半月的大闭关的时候，那在闭关的这个仪轨里面就有提到，如果要承办无量事业的这样的一个要做这样的一个闭关的话，那比如说要承办所有的习真怀珠的事业，那在你闭关的期间你又没有出现任何的征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像以大威德金刚来说，他的心咒嗡续句的这个心咒要念诵到，如果可以的话念诵到百万遍，这样子就可以产生，就是应该说就可以承办无量的这样事业的一个作用。那这一点在宗大师的论著里面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但是只是说如果能念到这样的数目是比这样的数量是比较好的，并没有说一定要念到这样的数量。那所以应该是对于这样的一个说法产生了这个误解，并不是说所有的咒语在念一定要都要念诵到这样的数量，纵使是念诵一遍，你只要以清净的意乐去念诵的话，咒语一定会发挥它的作用。那不论是在念诵咒语也好，或者是在念诵皈依也好，其实都是一样的。你最主要我们必须要关待我们的意乐，要以清净的意乐来念诵，而不是去看你念诵的次数。在念诵的时候最主要的是要以清净正确的动机，以及你的心不要散乱，这样去念诵的话就能够让咒语发挥它的作用。那在道师地里面有讲到这样的一个故事，那这个故事也是高当派的祖师们他们所流传下来的一个故事。也就是过去有四个人他们一起在念诵皈依，在累积皈依的数量，那其中有三个人他们非常迅速的去累积皈依的这样的次数，那他们主要就是累积数量，那他们并没有做太多的作意。那其中有一个人他在念诵四句皈依的时候，皈依上师、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的时候，他会先明现皈依境。在念诵皈依上师的时候，所谓的上师是什么，自己的上师的形象为何，而为什么他称之为上师，具有什么样的功德称之为上师，而上师对我 有怎么样的恩德。那提到佛的时候，他是断除一切过失、圆满一切功德的阐释皈依的这样的一个导师，而法是我们真正的皈依，在皈依里面最主要的皈依，以及僧伽是我们修行的助伴等等，他思维这样的内容而去念诵皈依。 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念诵皈依的时候，会他的速度就没有像其他人那么快，他念得比较慢。但是如果真的要说利益的话，是这个人他所获得的利益比其他三个人还要来得大。而他在念诵的时候，其他三个人就催促他说，你还没有念完皈依吗？比如说他们要念诵十万遍的话，他说他们三个人都已经念完，只是你还没有念完，你要赶快念。而这个人就回复他们说，你们就是数量闭关能力，也就是念诵数量，但是我是真正很认真的去做皈依。那所以真的来说的话，用这样的方式去念诵皈依，他才能达到他真正的一个效果。那这是《道次第》里面所说的。大菩萨吉天论师在他的《入行论》里面有提到，虽久习念诵，急于众苦行，然心善他处，佛说彼无意。那吉天菩萨提到，不论是做了很多的念诵也好，或者是其他的苦行也好，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谓的这样的一个善行，不论是念诵或者是苦行或者其余的善行，我们长时间的去做这些事情，但是如果我们的心散乱的话，那佛陀在经典里面有讲到，这样的一种苦行，这样的一种善行，它是没有意义的。此处的没有意义的意思，并不代表所做的这一切它是没有，它不是善业，或者说所做的这一切不会有任何的结果，但是你所做的这一切它所获得的结果不会是很广大的，只是小小的一个善果而已。不仅是念诵咒语，做任何的善行，比如说早上起来去供水也好，或者做其他的善行也好，我们都应该用正确的动机，并且要专注的在我们所做的善行之上，这样才能得到好的结果。那特别像你们平时都还是要工作，那要工作的话，那平时课诵的时间也不多，那在课诵的时候，当然我们不可能马上就说能够专注，我们的心一定会散乱。但是当我们的心散乱的时候，用正知以及正念将散乱的心把它收摄回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那不要说你们，就像我们这些出家很多年的人，那早上也是做课诵，晚上也要做课诵，在做课诵的时候，虽然口中在念诵这些课诵，而我们的心却绕着这个世界在那边转，但我们自己也知道我们的心现在已经散乱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那这时候我们就要用各式各样的方式将我们的心把它收摄回来，再次安住在自己所做的这样的一个善行之上。如果能够这样的话，我们念诵咒语也好，做任何的善行所获得的结果会截然不同。那接下来我想要就是对于持诵咒语的时候该怎么样去观想，该怎么样去作意，那做一些解说。那比如说我们在念诵礼正法的时候，那相信大家平时也都有在念诵，那在念诵的时候，那我们要怎么样去观想呢？我们要去观想我们自己的上师，要明现自己的上师，不论自己的上师是哪一位，观想自己的上师，而他体现是自己的上师，而形象显现为宗喀巴大师的形象，而他的观想的位置，那在经论里面提到三种，一种是观想在自己面前的虚空，一种是观想在自己心间八瓣莲花，那另外一种，第三种是观想在自己的顶门，那有这三种观想方式，那观想在这些地方而去念诵这个七请文。那我们现在是讲说念诵礼正法的部分，那如果是念诵其他咒语也是一样的，比如说念诵百字明的时候，那要观想金刚萨埵，那念诵文殊咒的时候观想至尊文殊等等，那以此类推。那我们在念诵礼正法的时候，我们要做这样的观想。而对于一个初修业者来说，那最好的是如同兜率百真里面所说的，那观想在面前的虚空，那面前虚空的位置大概是怎么样去观想呢？那 它的这个跟我们的距离，在教授里面有提到，钟大师他有一个狮子宝座，而他的距离就是从我们现在的位置做大礼拜的时候，我们的手指间可以稍快要碰触到大师的这个狮子宝座的这样的一个距离，要这样去做观想。那我们在念诵弥勒佛的时候，我们要观想的是在面前虚空当中由八大狮子齐聚的这样的一个宝座，而我们自己体性是我们自己的根本上师，而形象显现为至尊宗喀巴大师，他就在我们的面前虚空当中。那当然这个是必须要透过意念去做观想的。那一般我们一开始在练习的时候要用意念去显现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为了要让我们能够更容易的显现，我们可以在面前放宗喀巴大师的唐卡也好，照片也好，或者是佛像也好，那我们可以看着这个唐卡佛像，他去用心意用意念去观想，这时候我们可以更容易的显现他的意供像。那我们在念诵的时候，那我们心中要有什么样的一个作意呢？祈求能够在就像仪轨当中所说的，能够在我们的心绪中能够现起大乐智慧，那这个是结合密法去做一个解释。那总之让可以让我们在心绪当中升起证悟空性的智慧，还有消除我们的一切愚痴黑暗，消除一切的罪恶。那对于面前的这个宗大师，我们要视为是自己的根本上师，不论是圣者观世音或者是释迦牟尼等等，那观想他就是我们自己的根本上师，那赐予加持。那我们在观想的时候，我们必须观想宗喀巴大师他非常的欢喜，对我们显现欢喜的这样的一个面容，那像对我们微笑一般。那当我们做这样的祈祷之后，那观想宗大师他非常的欢喜，由于心中非常欢喜的缘故，所以他身上放出了无量的光明，就像太阳出来的时候，太阳出现的时候放出无量的光明照片整个大地一般，宗大师放出无量的光明，而这些光明它汇聚在一起变成一个光管，而从这样的光管降下了白色如同牛奶般的甘露，进入了我们的顶门泛穴，从我们的泛穴进入而经由我们的中脉遍布了我们的全身，而我们过去所造作的一切恶业一切罪障全部变成犹如脏水，就像我们在洗衣服的时候，当我们加入了洗衣粉去洗衣服的时候，那这个水会变得很脏很浑浊。那像这样的脏水以及像木炭丢到水里面之后，整个水都会变得非常的黑，就像这样的脏水碳水那从我们的身上所有的毛孔排出，因而我们的所有的罪业因此而获得清净，以及我们身上有众多的疾病，那或者是我们会有很多的障碍，或者是非人干扰等等，那有内外密等等众多的障碍，这些障碍疾病全部变成了这个蝎子蜘蛛青蛙蟾蜍等这些形象，那全部从我们身体的毛孔排出。这时候我们就要想，我们身上不论你有糖尿病或者是高血压或者是什么样的疾病，都透过这样的一个加持而完全的净化，要做这样的一个圣旨，而所排出的这些恶业还有这些病障障碍，那全部流入地底七层之下，而在下面有夺取我们生命的始祖张开血盆大口，那这一切全部都进入到他的口中，他因此而获得满足，要做这样的观想。我们在透过这样的一种祈请一种观想，那我们要圣解我们获得了加持。那我们在平时在念诵的时候，我们要这样的去做观想， 那如果要就是广泛的观想的话，那我们可以观想有从中大师的身上降下了白色的甘露、黄色的白色的甘露、红色的甘露以及蓝色的甘露。白色的甘露净化了我们的身的恶业，然后红色的甘露净化雨的恶业，然后蓝色的甘露净化义的恶业。然后透过这样的一种观想，净化了我们所生与义的一些恶业。那最主要就像祈请文里面提到的，祈求任运现觉至圣乐，祈求速消除灭除颠倒邪执，祈求尽断身心疑惑，念速如尊成就齐家十一般。那我们要做这样的一种圣解，那这样的一种观想我们称之为是甘露灵智的这样的一个观想。那边做这样的观想边念诵108遍的弥赞嘛，那这样去做念诵。那刚刚是讲到了念诵弥赞嘛的部分，那相信也有些人他平时在念诵皈依、受持皈依，那受持皈依的时候也要去观想这个上师，但是所观想的形象有点不同。那在念诵皈依的时候要观想五部上师。一般我们在念诵皈依也好，或者是累积皈依的次数也好，面前一定要明现皈依境，而这个皈依境就是所谓的五部上师。在皈依境的中央，体性是自己的根本上师，而外向显现为释迦人人的形象。那释迦人人就像我们平时所看到的相貌一般，具有顶髻，那身着法衣法裙，那右手触地结伏魔印，左手结禅定印，那左手拖着这个就是印量器，也就是钵，足结金刚加扶而坐这样的一个形象。而导师的左边是弥勒菩萨传承下来的广大形态的祖师，围绕着弥勒菩萨安住。而右方是文殊菩萨传下来的身见派的传承祖师，围绕着文殊菩萨安住。导师的后方是圣者金刚持以及修行加持派的传承上师，他们围绕着圣者金刚持安住。而我们的前方是此生跟我们皆有法缘的所有的上师，围绕着自己的根本上师，比如说像圣者观世音这些上师安住。那这样这是所谓的五部上师。而我们在念诵观想了之后，开始念诵四句的皈依，皈依上师、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的时候，那如同前面所说的观想甘露灵智，那如果能够这样念诵会非常的好。那我们第四个问题就回答到这边，那我们剩下还有很多的问题应该可能会讲不完。那接下来第四个问题提到的是，名言中诸法也无自性或无自相吗？那这个问题我们就要以最就近的应承派的见解来回答。那我们无论是应该说基本上最为就近的见解是中观应承派，而中观应承派的这个见解里面，不论是在圣意还是名言当中，诸法这都是无自性无自相的。诸法有自相或有自性的这一分如同触角一般，是根本不存在的，不论从名言当中或于圣意当中都是如此。那接下来下一个问题提到通达对不起，应承承许一元假立是缘起义，那长法有能生育的作用吗？那这个他的问题应该是说，应承派他的承许一切诸法都是缘起，那缘起是不是承许说是一元而起？如果是一元而起的话，那像长法这些法他并没有因缘，所以长法这些法他是否是缘起？如果是的话，它就要有因缘，但是它并没有，它并非由因而生，所以它不是这个 因缘而起的这样的一个缘起，所以这样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呢？所以这个问题里面，第一个应成派程序因缘而起是缘起义的这一点就是错误的，在没有任何一个论点说应成派所程序的缘起是因缘而起。在缘起里，虽然应成派程序一切诸法皆是缘起，然而缘起的内容又分成三个部分：初分的缘起、细分的缘起跟极为细分的缘起这三种。那初分的缘起就是你所说的因缘而起，因缘而起也就是说它有因因缘，比如说一切的实事它有它的因而产生的果，那观待它的因而产生这样的果，这个称之为是因缘而起的缘起。那这个在下部都是如是程序的。而再细微一点，也就是观待之分的缘起，比如说运体是由五蕴组成的，那这样的一个缘起，或者说东西南北方是互相观待而成的，或者是大与小、长与短，它是观待而能安立的这样的一个缘起。那这样的缘起最主要是唯识派跟秩序派所承许的。而应成派提到的是仅为名言的这样的一个缘起，也就是这个是现在所讲的，这个是至尊东阔八大师他不共的一个说法。也就是比如说苗芽他在以应该说苗芽他本身无有自信无地识，这一点是可以确定的。但是于名言当中，苗芽堪有作用，比如说从种子生出苗芽，苗芽它会有所转变等等，它有作用的缘故，所以安立了苗芽的这样的一个名言。有名言不代表它有自信，但是它在名言当中堪有作用，所以做了这样的一种安立，那这是名言当中的这样的一个缘起。那这样一个极细微的缘起呢，是在证得空性之后才会证得。比如说透过缘起的这样的一个证悟，去证悟空性，切诸法为例，应当是无地识，因为缘起的缘故，透过这样的一个证悟，在在的思维之后，你证悟空性之后，在证悟空性之后，你才会了解到，虽然一切诸法无有地识，然而在名言当中它能有作用而能安立它，才能够证得这种极细微的缘起。而这种极细微的缘起，我们先不说唯识或者是金部宗或者毗婆沙宗，就连中观秩序派的论师他们也无法了解无法证得。而我们所提到的这样的一个说法，我们说是宗喀巴大师他不共的说法。那在西藏有很多的论师，不论是宾妈派，然后萨迦派、噶举派，很多的祖师，他们也有很多的论著。那在字面上，当然实际上他们的密语为何，我们不一定完全的了解。但是在字面上，与宗大师的程序有非常多不相同的地方，而这个是宗大师他所提出非常不共的一个见解。就字面上来说的话，在这边并不是一种偏袒偏爱，而是宗大师所说的确实是最为殊胜的。那当然也有一些四大教派里面其他的教派的论师也有对宗大师的见解做破斥，提出了非有非无的这样的一种见解。那还有很多不同的说法。那但是重点就是在所有的在我们学习这些经论里面，我们最难了解最难证得的就是空性的证见，它必须要花很多的时间去思维去修持，最终才有可能证得，才有可能了解。要证悟空性其实不是这么容易的，就像世尊宗喀巴大师过去在32岁以前，他所持的见解也是这种非有非无的见解，那也就是过去西藏前期论师们的见解，他们无法接受名言量成的这样的一种见解，所以他们持的是非有非无的这样的见解。而宗大师本身也是持着这样的见解， 而当时钟大师并没有亲见至尊文殊，所以他请了当时的能够亲见文殊的上师乌玛巴大师来做他的翻译，向文殊做一些请问。而当时钟大师向至尊文殊请问说，他所持的见解是属于中观应承还是自续的见解？而至尊文殊回答道，你所持的见解不是应承，也不是自续的见解，也非四部中义任何一部的见解。而钟大师又请问说，要获得中观正见应该要怎么做，什么才是真正的中观应承派的见解？这时候文殊就做了一些开示，对钟大师反映说他完全听不懂文殊在说什么。而这时文殊就告诉他说，这样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不用着急，你好好的去阅读经论，然后并且将上师与本尊视为无二无别是做提醒，就像我们前面在讲米赞玛的观说的时候所说的一样，而在这之上去多多的敬罪以及积资，这样不久之后你就可以获得中观正见。所以当时钟大师他本来为成千的弟子说法，而这时候钟大师放下了这些说法的事业，得到了这个极尽处去做了35次的十万礼拜，还有念诵菩萨坐忏，以及做了三十五次的十万曼达去做尽罪积资，最终才获得了中观正见。那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个地方，那下周开始那会有新的课程。